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这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的，马上都干完了。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呐。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侯爷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师父与这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临终，他实现了与这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塔院
是始终董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是一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火腾啊，他给我这个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啊，你这锅回去？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哦，是这样吗？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从小都吃的
呀。他回做饭了，还包月食，
包饺子。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海贤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 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种活、施肥、
施肥。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妙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在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 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当海贤师傅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大梧桐树树枝下垂过低，就拿着斧头锯子爬着梯子到树上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得害怕，你掰得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们这些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然后出家人老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谈任何名门利养，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人可是有我这个我这个人家父，会起码有些事情，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句句行都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祝福了，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不能大福报啊，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哦，在常州是。
哎，对对。
八九年红了白开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去那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 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们
阿弥陀佛。
龙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阿弥陀佛。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志，
我谨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厚待人，以高明之训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阿弥陀佛。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讲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时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 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阿弥陀佛。